2001年，已在上海当了快10年市长、市委书记的黄菊同志即将入城，而随着黄奇帆调任重庆，孟建柱调任广西，新任市委书记的人选啊，也骤然间明朗了。他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黄菊从第一机电工业局调上来的陈良宇。与此同时啊，习近平也即将入主浙江，人生第一次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而在浙江任上这5年，习近平不止一次的去上海调研，还不断强调江浙沪要一体化发展，颇有些为上海马首是瞻的意思。就在陈良宇被整倒前不到1年，习书记还亲自去过陆域行政归上海、岛屿行政归浙江的洋山保税港区，和陈书记一道为这个保税港揭牌。而当时在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眼里，还真未必把习近平这位胖乎乎的后生晚辈放在眼里，或许只是一个团结的对象。陈书记当时是剑指中央，自诩是这东南沿海五省一市的老大哥。所谓东南沿海五省一市，市自然是上海市了，五省呢就是张德江的广东、张高丽的山东、李元朝的江苏，以及习近平曾经主政的浙江和福建。到了2005年4月份，温家宝总理把全国各省市的地方大员们纷纷召到了北京，说是要在全国搞宏观调控。其实说搞调控这都是幌子，无非是借着调控之名把中央的权力渗透到地方，收拾收拾你们这些个不听招呼的封疆大吏。这其中自然就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当然也有可能包括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去之前陈良宇先和前任的香港特首董建华通了个气。董建华告诫陈良宇，宏观调控可是要谨慎他自己就曾经以新官上任的热情、为民办事的动力、讨好香港百姓和北京政府的心态，造了一批廉价租房，还想以此呢解决香港工薪阶层居无定所的问题。这乍一看当然是一件为人民服务的好事但是用权力管经济，他早晚是要管出事来的。果不其然，当年的廉租房一出，就干扰了香港产业的支柱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房地产业，还产生了连锁反应，连带其他的行业呢，也都被拉了下去，导致香港的经济停滞，甚至下跌了数年之久。当时正愁着找不到借口对抗中央宏观调控的陈良宇，这下子可算是抓到了救命稻草。董建华这个借口好啊，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共产党历来是摸着石头过河，自己都说没有经验可循。那么香港同志都给你经验教训了，你还要重蹈香港的覆辙吗？于是陈良宇连夜让秘书班子组织了东南五省一市的经济数据，带着就上了飞机，为的就是明天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当着习近平这些全国地方大员的面，要和温家宝唇枪舌战，针锋相对，证明中央的这个调控政策是错误的。会上陈良宇就说了，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宏观调控影响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那不就不是硬道理了吗？温家宝问他，光你们是发展了，那落后的内地省份怎么办呢？陈良宇说，那你这就是搞平均主义了，以权力的手段妨碍市场机制的自由运作，这不符合胡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句句陈良宇都是举着红旗打红旗，俨然陈良宇是以这五省一市老大哥的姿态在教训这位温总理。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是废分封行郡县，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力形不成制约，才导致了中国到现如今几千年的中央集权。 还在不断的诞生新的独裁者。但上海这地方啊，似乎从来都是一个例外。中国共产党这个近代最大的造反者就是在上海诞生的。毛泽东要造刘少奇的反，还要跑到上海再去发动文化大革命。甚至在大清朝，上海都已经成为了对抗中央的中心。大清庚子年，义和团全乱，中国各省啊是风鹤平津，士臣寥落，老百姓日夕惴惴，几无安枕之日。国难当头啊，慈禧老佛爷就跟抽了风似的，对十一国洋人同时宣战。消息传来，江苏巡抚盛怀轩为了保这东南的半壁江山，免遭八国军事报复，只好下令各地电报局扣押慈禧的宣战诏书，电告各地督府衙门不从此令。旋即，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安徽巡抚王之春等等东南各省的督府决定联合抗命。李鸿章甚至公然复电慈禧，此乱命也，越不奉诏。而就在慈禧宣战的五天之后，刘坤一、张之洞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在上海商定了中国的东南互保约款，划定了上海、长江以及苏杭内地各自的保安范围。后来啊，闽浙总督许应奎、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堂等等也都加入了这个东南互保。我们现在都说那一年在上海的东南互保是保了江山社稷，但其实啊，东南互保保的可不是社稷啊，而是百姓。他在实际上阻止了八国的铁蹄踏入东南，避免了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的灾难，确保了东南百姓的平安和财产安全。从清政府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到中共国务院下令统一调控，105年过去了，中国三度改朝换代，依旧中央集权。但是呢，分庭抗礼也没有退场。这回啊，怕是要轮到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舍身一试了。就在拒不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之后，回到上海，陈良宇率先发难，结结实实的就将了胡温一军。2006年的5月，陈良宇提出来年1月上海就要提高社保发放标准。这一收买人心的政策，上海老百姓肯定是拍手称快，不仅中央不敢否定，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东南各省啊，也得积极响应，否则不显得你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吗？一时间啊，陈良宇还真有了一副开全国风气之先的带头大哥模样。然而沿海省份骤然增发社保，内地的百姓啊也坐不住了，纷纷质问本地政府，那我们省怎么就不发呢？内地省份的大员们一看啊，这可是一个向中央要钱的好机会啊，于是纷纷说迫于社会压力要向上海看齐，向胡温政府讨要来年增发社保的钱。而这一切啊，都在陈良宇的意料之中，计划之内。地方上纷纷张嘴向中央要钱，温总理这时候就急了，他立刻建议胡锦涛以中常委的名义制止上海方面增发社保的行动。此时啊，距离陈良宇被双规仅有4个月。上海这边，陈良宇的新社保政策被中央制止之后，非但没有收手，反而是变本加厉。他命令劳保局局长祝军一迅速组织研究班子，撰写讨论社保标准不应该全国一刀切的系列报告，在上海内部交流，并发给了习近平的浙江这些兄弟省份、中央机构和人大代表，公开炮轰中央。当然啊，胡温也不是吃素的。此时一手提拔陈良宇的黄菊已经去世，曾经挡在胡温面前不许收拾陈良宇的那道阻拦已经荡然无存了。于是啊，胡锦涛对陈良宇的挑衅 立刻做出了回应，由130多个人组成的纪检组浩浩荡荡地开赴上海，以上海社保基金案为名，开始对陈良宇高调调查。说来也怪啊，原本不是说宏观调控的事吗？怎么又反而从社保上开始搞人家了呢？宏观调控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吗？此时距离陈良宇被双规不到三个月，纪检组进驻上海之后，很快劳保局全面瘫痪。危难之际，局长祝军一决定亮剑，他主动向陈良宇请辞，要求放下手上的日常工作和中纪委全力纠缠，而让市委任命一位新局长接替他的工作，以保证啊能在来年的元月按照原定计划出台新的社保标准。也只有这样，上海才能坐实自己全国领袖的地位，才能天下大乱，号令中央。然而啊，当了一辈子官的祝军一却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正所谓人走茶凉啊，你一走纪委不就好做工作了吗？祝军一辞职还不到一个星期，劳保局就有人实名举报他这个前任局长了。7月17号祝军一被中纪委双规，而陈良宇新任命的那位局长江庆卓呢，也被纪检组日夜纠缠，别说开展工作了，家都回不去。此时距陈良宇被双规还有两个月，眼看着头马祝军一被斩落阵前，陈良宇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是亲自下场，志在必得。他亲自组成了新的班子，日夜工作，甚至啊还把计划实施新社保标准的日期从原定的来年一月份提到了当年的10月1号，说要在国庆57周年之际向上海人民献礼，为全国啊做一个榜样。重压之下非但没有推迟，反而要提前上马，这里边充满了对胡温的轻蔑。到了9月21号，提前实施社保劳保新标准的工作一切准备就绪，陈良宇这时才来到了中纪委的驻地，上海著名的豪华酒店马勒别墅，向纪检组呢宣布上海率先提高社保劳保标准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如果中央不让搞，那么你们不要搞阴的，跟我明着来，我可以亲自上电视辩论。陈良宇相信他代表的是沿海富裕地区人民的利益，会得到支持的，也能给贫困地区人民带去希望，是会得到理解的。陈良宇说完他要说的话，头也不回就走了。同行的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留了下来，他要求纪检组立刻放祝军一回家。他说祝军一一天不回家，上海市委对纪检组100来号人天天在上海住1-2千块钱一晚的豪华酒店，这种超标待遇就一天不会买单，还威胁纪检组要是祝军一老不回家，上海市民总有一天就会知道纪检组是来阻止社保劳保的新标准实施的，到了那时候你们就自求多福吧。毫不夸张地说，陈良宇抵抗中央集权的力度已经是空前绝后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地头蛇陈书记，纪检组退缩了。他们向中央报告说陈良宇以及其上海小弟兄耍流氓，要求中央批准他们立刻撤离，以防人身伤害。但是胡锦涛是何等人物啊，两兵交战都亮了兵刃了，又哪有临阵退缩的道理呢？胡锦涛的命令很快传到了上海纪检组，总书记只有6个字，不放人不撤离。但这个时候的纪检组啊，实际上有一个现实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如果他陈良宇真的不给这马勒别墅结账，那我们这豪华酒店可就真的住不起了呀。于是啊，中纪委的大部队连夜搬出了马勒别墅， 转移到了浦东机场附近的一处平价宾馆，一是便宜，二呢也是方便随时开溜。这个时间啊是9月22号的晚上，距离陈良宇被双规仅剩两天了。当时你呼哧呼哧100来号人满大上海的这么折腾，一会儿浦西一会儿浦东的，陈良宇能不知道吗？果然啊，9月23号一早，纪检组的同志们还在做着梦呢，就听到这宾馆楼下是人头攒动。打开窗户一看，才发现上海市公安局的吴志明局长亲率3000武警已经包围了惊魂未定的纪检组。吴局长倒是也挺客气啊，他说听说你们受到了暴力攻击的威胁，好吧，那下官正是奉上海市委和公安部之命来的，来保护你们的。转瞬之间，纪检组就在上海失去了自由，中南海和上海一时也是剑拔弩张。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挑起这一切事端的温家宝反而是退缩了。究竟啊，温家宝和中央有何算计？陈良宇啊，又是怎么会最终身陷囹圄？习近平呢，又是怎么从一帮竞争对手当中脱颖而出，平息这上海之乱的？各位啊，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点赞、打赏、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